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70集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讲师，我想跟您分享一下我们上一集哦，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认老嘛，我们节目的标题是说岁月无情催人老，认老你怕了吗？大家在听这个老这个字哦，在听别人讲几岁好像不觉得怎么样，觉得无关痛痒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老就是老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次就是几个生活禅的人，他们在听完这一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练习，就是开始练习说好啦，现在就老实的说出您今年贵庚几岁报出来吧。结果一场就发现那个内心的涌动特别的大，才发现说原来要认老没那么简单。
这个原来人的烦恼有这么多啊，连问个年纪都烦恼啊。
对对对，讲话就开始支支吾吾的，还真的很想减掉几岁。
这点我觉得我一直都比较占便宜啊。怎么占便宜呢？因为我大半都会把我的年纪多说5到10岁。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保养的？你怎么看起来比较年轻呢？
是
我反而占便宜嘛。
是，可是讲师听你这样讲以后，对啊，我也想说我来练练，我再多老个5岁10岁吧，要讲出来还是卡住了。
所以就吃亏。为什么吃亏呢？就是第一个，我们知道你很在乎你的年纪，等于是你很在乎你的面子，
是
等于是你很在乎虚荣的外表，
是，
那就会让人家觉得哎，这个人不那么务实，就是吃亏了。
对 我承认是这样。但是讲师其实还有一点，我相信有跟我有一样的心声，就是以前我们在看爸爸妈妈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啊，年纪大的人应该是很有智慧很有修养，然后呢还有个成熟的那种内在跟心境。可是我自己知道啊，已经50几岁了齁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幼稚啊，我并不觉得我有那么成熟或者那么稳重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幼稚的心啊，坦白讲。
这个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自己也很幼稚哦，然后我很羡慕那种50到60差不多这个年纪之间的人啊，到70岁我也很羡慕。所以为什么很羡慕呢？第一，他们很厚重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他们是社会真正有影响力有决策力的人啊。
对，
这个说起话来很有分量，做起事情来非常稳重。
是，
所以呢，我一直都很希望说我要快点到这个年纪。到这个年纪之后就有一个这个稳重的心性。
真的哦？
对，我一直都这样想的。那还可能是我的环境关系，我的环境就是我那时候在负责一个机械厂的重要的职务嘛，那这个跟人家谈生意啊，接洽客户厂商啊，需要一点稳重度了。所以我觉得自己太单薄，那所以一般我都把我的年纪多说几岁，这反而占便宜啦。
是，
那现在呢，大家因为都知道我1962的嘛，纵使我多说几岁，大家还是知道我几岁啦。那我少说几岁，大家还是知道我几岁。那你不如坦白一点啊。那你们平常跟朋友相处，即使你每一次生日都会故意少差2岁啊，或者是打一个问号，有没有？
对，那都拿问号。
对，那我们看人家过生日不差岁数打个问号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在意他的年纪啊。在意年纪等同何尝在意别人对他外表的看法。
是的，
对不对？
是的，
也等同在表露自己呢不务实啊，
不务实
啊，几岁就几岁啊，老老实实的做人啊。
是，
心里不要有负担。但是你想想看，这个事情也是严重的。为什么严重？我们常常说我们修行就是修个心嘛，对不对？
是，
那关照自己就是省思自己的心嘛，对不对？那连一个小小的年纪一问出去，还卡在嘴边，还支支吾吾过2-3秒才说出他几岁，还不一定诚实。那连这个事都不诚实，别的事会诚实吗？那别的事顾忌也就多了啦。
是，
那也说起来就是这个心思没有那么坦白正直啦。
是，
对不对呀？有点扭曲歪曲，纵使你没有想害人，但是总有要经营一点虚伪的外表的包装的意思啊。
对，
对不对呀？
对，
所以修心这个事情还真是有困难度的啊。
非常，
虽然你可能在道场混了几年了，几十年了， 就问个年纪也问不出实际来。
哎呀，讲师您教训的是，不过讲师我想请教哦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一朵花很漂亮，我会打说哇好漂亮的花哦，小朋友你好可爱哦，这东西好好吃哦，我在想请问讲师心态的稳重跟那个赤子心，可不可以讲师来跟我们说一说，这个是幼稚吗还是赤子心？
这个稳重不表示不活泼啦，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式就是说雀跃啦，有点活泼啦、这个在可以雀跃的时间我们就雀跃一下，调和一下气氛也不错。但所谓的稳重就是说办事情有一个长远的看法啦，
是
所以我们办事情呢长远是为人好的啦、这个方向呢是永远持着一个对的方向在走的，而不是这个忽左忽右的毫无目标的闪闪烁烁的，
是
好、这个叫做厚重嘛。
厚重，谢谢讲师，您大概跟我们厘清了一下哦。当然，雀跃或常保赤子心，跟我们做事情的态度，其实它是两回事啊。
对，那我想这样，今天呢，我就大家既然修心也这么不容易哦，我借这个王阳明啊，他有一篇这个《观德亭记》啊、就讲到这个射箭呐、为什么古人常常喜欢用射箭来修身呢、各位，这个活动其实现在在日本都还看得到哦。
对，
日本的这种射箭哈、非常慎重。你在影片上你看过吗？
有。
哦、不管是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哦、只要一登上那个射箭的那个台，还没登上去之前，他就在旁边等着。哇，那个威武的样子、慎重的样子，一丝不苟，哦，绝对没有随随便便的。好、那个拿出箭的样子也有一个很慎重的样子，拉弓射箭。射完箭如何收起来，好跪在那个榻榻米上面，怎么进怎么退，每一个步骤都让你屏息以待，好像你看着那个画面，你连呼吸都不太敢放大气去呼吸耶。
对，
他就能够把透过他的这个神态，把你的意志调整到即使旁边所参观的人都非常的静谧专一。你看那个余威到现在我们在中国看不到，在华人世界看不到，反而在日本看得到。
对，在我们旁边观的人都觉得好像我就是在拿那个弓箭的，
每一个环节都很慎重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我们带小孩子去哪里玩个箭，随随便便，我们想要要求他什么，哎呀高兴就好，就是没有一点可以学习，没有一点可以陶养内心的东西、那么我记得这个孔子也说过了，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啊，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如果一定要争，那就争什么？那就用射箭来争。好，一浪而生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两个人一浪而生，非常有礼节的升到这个射箭台上，然后呢就开始拉弓射箭了，对不对？射箭下来之后呢，下而应，两个人就敬酒，不论谁输谁赢，先敬酒，说这种争是君子。那我们这里争呢，在孔子的言说里面没有说争什么，感觉上是两个人争那个谁射得中，
对，
对不对？
是。
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嘛？那王阳明的《观德亭记》里面呢讲的，我觉得就把孔子的意思给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君子之于射也，内自正，外体直。”说内心是正，外面的体呢一定是这个看起来啊肃穆正直。好，持弓矢，审固。而后可以严重，他拿着这个弓箭是非常的慎重。好，那么先看这些心态，我们观察他的心态，观察他的外形，说而后可以严重，最后才说箭有没有到红心，说内心有没有正，外体有没有直，持弓矢审固，拿着弓箭那个样子，慎重庄重的那个样子。好，故古者射以观德，我们去参观人家射箭是看什么呢？看射箭的人的德啊。那德是什么呢？道德的德啊。德者，德之于其心也、什么叫做德？就是我们从观察他射箭看到他的内心、各位，你说可以伪装啊，为什么射箭可以看到内心、各位，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话题吧，就问个年纪也可以看到内心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看那个言辞闪烁，眼神一闪烁之间，你就说哦，这个人在意他的年纪，在意年纪等于在意外表，在意外表等于在意虚伪啦。
心中有一物，
心中必有一物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隐藏的嘛？年纪而已嘛。 哦，今年少收两税，两年后你还是得收这个税嘛，对不对？哦，
是。
所以就这么肤浅的欺骗我们两年，然后就让我们知道说他老是在欺骗，这不是好办法。
不是好办法。
他说什么叫做道德呢？德者，得之于其心者也呀。啊，哦，道德的德就是获得东西的德，但是获得东西不是东西是什么？是心呐，啊。君子之学，求以得之于其心，故君子之于色，哦，君子对于色见，啊，非常慎重。为什么？君子之于色，以存其心也。射箭不是练射中而已，射中是最后一项，他是要检验自己的心。我们去观看人家射箭是在看什么？看他的心。他说故躁于其心者，其动妄。你看内心非常浮躁的人，哦，其动妄他的动作啊一定很多，
对，
轻浮啦。荡于其心者，其事浮。他的内心动荡的人啊，他的眼神飘荡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眼神飘荡，明明射箭就是该看着靶心嘛，但是眼神看着靶心，待会还要再看一下旁边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没有在意我啊？他们觉得我这个姿势好不好啊？各位，对不对？还是在经营外表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哦，欠于其心者，其气馁啊。内心觉得自卑，哎呀，我这样一定很难看啦，啊，我射不中一定会被笑啦。他的气呢，也就是衰败的样子，气馁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就是眼睛看都看不直，腰杆也挺不直，对不对？一副要掩藏的样子，偏偏旁边又没有布幕可以遮掩，啊，又必须站在讲台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忽于其心者，其貌惰。那种随性的人觉得啊，这有什么好认真的，啊，随便射射，随便玩玩，高兴就好。啊，其貌惰，他的神色一定就是非常随便。好，傲于其心者，其色矜。就是骄傲的人啊，他就有一副颐指气使、下巴抬得高高的样子。他说：“你们看我多么的威武，你看我光看这个神色，我就技压群雄，是吧？”嗯。五者，心智不存也。说这五个啊，就是呢，圣贤君子所要训练的这个心啊，已经完全不在。什么心？正直的心、纯洁的心、光明磊落的心、敦厚踏实、毫无欺伪的心。
站在那边射箭的那个几分钟就看
不出来，对，你不在乎，不去经营别人对你怎么看法，而是专注在我的心平气和上面，专注在我的心思是那么纯洁，现在做事呢，现在只在射箭，就做好这件事，我不求人知，我不求人看，我射歪了是我技不如人，我射中了呢，我没什么好骄纵的。他的心是存着这样子宽宏舒缓这种气质之下来射这个箭，所以君子之学于射，以存其心也。你看，你古人为什么乡射那么重要？哎，那乡里面每个月都有射箭比赛，就是学这个呀，啊，学存心呐，啊。为什么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？君子没有什么好争，争什么？争你的存心呐，啊！你站上台，你一浪而生，下而应，中间你的存心是什么嘛？你有没有虚伪矫作嘛？各位，我们为什么看到一个客人到我们家，我们会紧张？为什么今天我要去见一个贵人我会紧张？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同学出去郊游我会紧张？
就都有比较心嘛，
都在虚伪嘛。
对，
说比较心是又在掩饰了一番。对，实际上就是我很怕人家说我穿得不好看嘛，我很怕人家说我头发发型不好嘛，我很怕人家说我气色不好嘛，我很怕人家要看我的名片嘛。你有什么好紧张？我请问你，对吧？
对，
像我从来不怕人家问我年纪，
不怕我们到你们家做客，
不怕，啊。如果我家的人都知道，我家就是几个木头做的，很朴实啊，啊，我家就这么朴实，嗯，大家反而很喜欢。
是啊，
他喜欢我们家的朴实。各位，如果你去我家看这个镶金框银的啊，大家觉得这是张俊祥的家吗？对不对？好，
哦，大家都很喜欢去看，这个。
我们家家喜事毕，但是就是一些简单的木头的桌子啊、椅子啊。
对，没错，讲，
就这么简单，清清爽爽，就是有这样子啊，哦。
是。
我自己住的小屋子也是这样啊，各位来过都知道，都是一些简单的木头而已啦，
对，
好，所以啊，这个内心纯净踏实，他就没有什么好虚伪矫作的，他就不会紧张，他不会自卑，他不会高傲，他不会轻忽人，他不会颐指气使，他不会想要技压群雄，他不会想要这个鹤立鸡群，他只想踏踏实实看好我的心啊，修持我的心，关照我的心，啊，所以君子之于色，他是看自己。那我们在观察别人色， 正在看他的心，看这个人的德，德什么呢？他的心有没有得到他的心法嘛？是不是一个纯良的心嘛？善良的心嘛？
哦、是。
说刚刚说的这五者、哦、什么躁于其心者，荡于其心，怯于其心，忽于其心，傲于其心。他说五者心之不纯也，那个纯良的心就不在了嘛。哦，
讲师，请问这五者啊，他有可能射中红心吗？
可能射中红心，射中红心更骄纵。然后一个自卑的人射中红心，对下一次就更在乎，
对，
更上不了台。你看上次别人那么多人给我鼓掌，你看我这一次如果上去射不中，那怎么办？
对耶，是。
总而言之啊，就是这个小人长戚戚啊，好、嗯哦，总有很多计较，总有很多不安呐、啊。
是，那请问讲师，如果我们要选择有贤德的人，是不是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射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贤德？
但是这个射箭只是一个比喻嘛。哦，当然一个人做任何事都可以把他看成在射箭嘛。
是，
其实我们从他的容貌，从他的眼神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心了嘛。
对对对。
可是问题是你当事人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嘛？嗯。那我们要说话，我们要做事的时候就不容易看到心，但是射箭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，
是，
哎，反而容易定下你的心神，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在，跟我们静坐一样嘛。我们静坐的时候呢，正是一个很好的关照自己内在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嘛。嗯，对不对？
好、哦，
所以他说一个人啊，心端则体正，好、哦，心静则容肃，内在对人有尊敬的人，他的表情不敢放浪，对不对？不敢张狂嘛。
是，
心平则气舒，就是心平的人，他不会高傲，他也不会自卑、哦、他踏踏实实的，他的气呢就很宽舒。为什么？他就不会拘逼嘛。为什么你看到人会紧张啊？就是你求个什么嘛。各位，你扪心自问看看，对不对？
是，
你一定想表现个什么嘛。
对，
你为什么要表现？
希望人
家就是想求个什么嘛。求个什么？
认
求个印象，褒奖，其实就是好名嘛。
是，
说穿了不就这一回事情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好、
哦、说心专则事神，内心专一，不去求旁边的人，不再猜想旁观者对我看法怎么样，我现在呢就专注看着那个靶心，对不对？心专则事神，是注视那个眼神呢就会非常的慎重、哦、心通故实而理，心纯故浪而克，心宏故盛而不张，富而不驰。内心宽宏，他就胜而不张，富而不耻。他胜的话呢，他也不会张狂；他败的话呢，他也不会气馁。好、嗯，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啊！好、哦，这七者就是前面说心端、心静、心平、心专、心通、心纯、心宏。那君子的德就成了啊！嗯、君子无所不用其学于射箭之矣。就是、君子不论做什么都在学，学学什么？学个心嘛，不然学什么？嗯、对不对？好、哦啊、那这一个心，人家是用射箭学心呐、啊，因为安排一个活动，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参与，可以关照自己，这真是很好。那我们呢，生活禅就问说：“您今年几岁啊？”哎，这也是在射心嘛，
也是射心，
我在射你的心，然后你也在射自己的心嘛。
对，
你在射自己的什么心？宽宏的心，踏实的心，不卑不亢的心。你就心宏则气舒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，
好、哦，心宏一定盛而不张，富而不驰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
是，
宽宽平平的嘛，哎，就正中红心。那这为人父也在射为人父的心，为人子也在射为人子的心。我们在为人处事，就是等于在射箭嘛，
是。
所以啊，君子在在处处都是学问，而古人呢，特别安排这个射箭，我觉得真是太好了。希望以后有机会这个。复兴民族的活动还能够重新展现、哦、
是，谢谢讲师，您今天的教训讲的都对，都正中了我们的心。为人处事就是像在射心哦。谢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，拜拜。